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所以什么？如果我们爱弟兄，就已经出死入生了，而且晓得是出死入生，好大的字啊，出死入生啊！什么时候用到出死入生啊？血战沙场的时候出死入生，对不对？在打仗的时候出死入生啊？为什么又要用这么严重的字啊？那个征战不得了啊！而且晓得已经过来了，弟兄啊，嘿嘿，我现在晓得我得胜了，为什么？我能够爱弟兄。我能够来这个地方出死入生了。当然圣经里讲说，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信主的时候得救的出死入生，不错，那是出死入生，从死亡里面出来的，到生命里面。现在爱弟兄又是经过一场征战，而且得胜出来了，这个太好了。好，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。我自己还没有信主，我太太刚刚信主，那时候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写一节圣经送给她，她为了要叫我信主也写上一些圣经，那个我们小本圣经最怀有，我忘记哪一本圣经里面写的，有一句话就是这个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啊，就是讲彼此相爱的问题。我不记得他抄了一段约翰一书，所以约翰一书其实也是我们头一，我跟我太太两人都是头一个接触的一本书，彼此相爱，爱弟兄出死入生啊。凡恨弟兄的，还是凡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，没有生命 ，in death there's no life。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，凡杀人的，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不恨弟兄，恨弟兄严重的跟杀人一样。主的话怎么说？恨弟兄，马太福音五章、六章、七章，五章第六章讲，恨弟兄就是就是杀他。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地狱的审判。好厉害！我有时候也感叹，主对一方面对于我来讲。我感叹主给我机会，因为我不是没有恨过弟兄，但主让我有悔改机会。同样我看见有些人还活在恨中，我心里真是难过，因为还在死里面。感谢主，神给每人机会，希望他们能出来。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，凡杀人的，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杀人怎么会永生呢？诫命里面杀人者死，主的话说，凡向弟兄动怒的，怎样怎样，没有永生。 deny him of the eternal life， 这个人根本没有生命在里面。所以这些话是真理还是什么呢？那么假如一个弟兄真就称他为弟兄，那怎么没有得救呢？这里我们不能让那些圣经来否定全盘救恩的思想，但是你知道，当他恨弟兄，他里面没有生命，至少我可以说没有生命，也没有那个生命的性质，永远的性质，他一定不是活在爱里面，一定不是活在基督耶稣生命里面。所以还是讲得通，他是恨弟兄的，主的生命不在他里面，不然他不会这样。我再说，我不是抵赖他的救恩，约翰这样说，我了解他的意思。你看，你要这样想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约翰讲的话完全是在感情的经历上面来见证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本来不知道爱，第四章更要大讲这个爱，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他为我们舍命，我们知道什么是爱，所以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经历了这个爱，我们也应当爱弟兄，然后跟他一样，主怎样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也是为弟兄舍命。舍己了，舍命就是舍己， 把命舍了，把己舍了。原文是 Suko 可以翻作生命，也可以翻作己。 Suko 这字就是今天 psychology 魂学，灵魂学，或者今天翻作心理学。一个人肯舍己就是肯舍命，因为为什么？己就是他的命，是吧？要面子，这是己。有些人为了要面子命都不要了啊！我有一个同学很调皮的，他说啊，他就是这个同学很调皮了，他说他爱喝酒啊。他有一次人说，哎，他说你怎么这个，他说哎，我这个他是想选择爱这个爱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他说他爱命哈，爱命啊，这他说他看到酒连命都不要了。我不记得他怎么讲的，反正你知道一个人他的特点，生命的特点在于他的个性上面啊。那么一个人肯舍己的时候，圣经里叫做舍己，这里讲舍命，同样都是一个字 cycle、啊、怎么样相爱呢？为了弟兄舍己，有时候也当为弟兄舍命，有这样见证，是不是在受逼迫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有人有这样美丽的见证。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怜悯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这里讲到弟兄相爱，彼此实际的相爱的一个表现。这里不需要你舍己，不需要你舍命，更多是舍己的事情。看见弟兄有缺乏，你却塞住怜悯的心。以色列人的律法有这个特点，他们关心并且照顾弟兄，所以要有财务的施予。他的律法里面怎么规定的呢？利未记里面就规定，庄稼不可以把四个角落里面的田都收得干干净净，就故意留下一些来，让那些寄居的和寡妇孤儿可以到你的田地里面来拾取一些庄稼，这个叫拾穗 gleaning 啊。路德记就是根据这个条例写出来一个美丽的故事。他到波阿斯田里去拾穗，跟在收割的人后面收，就是他们掉下来，圣经里规定掉在地上就不要再捡了。不过有人说这是 mass production， 所以掉下来的去捡 not economical， 你回去捡浪费人力，这不错。但事实上他的条例是为了后面那些人没有的，他去捡来。借给弟兄的话，不可以向弟兄取利，尤其不可以高利贷，不可以取他的利息。就说你借给他啊，今天没有办法，今天这个钱是一个 commodity， 变成你的财货，你要卖钱的，钱要卖钱的，所以要收利息啊。这个有一个弟兄很有意思，写了一篇文章证明说这新约是可以收利息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当叫所有信主人都心安理得，但是还是不可以高利贷啊。那么这些情形，又而且说，如果弟兄穷乏，你不可以把他的遮盖的棉被当做当头，意思就是说 pledge， 他身上穿了一件衣服，他晚上睡觉就盖这个衣服了，你把他收起来，说你这个借我的东西没有还，借个磨石，比如说他借个模子去要磨东西。把衣服拿来做当头可以，但是晚上睡觉是要把衣服还给他，第二天再把当头还给你，借给他。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具体的利未记里面讲到弟兄彼此相爱照顾。那我们中国人讲是想推己及人的，但是不容易做。为什么？有舍己的问题在里面，你要舍己，你不然做不到相爱，是吧？所以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怜恤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他就怀疑他里面到底是不是爱神，或者说神的爱在不在他里面。这个我们上次讲过，爱神的心跟神的爱可以通，翻译可以相通啊，在经历上也是通的。这个旧约的这个利未记这些条例在新约里面精神一样， 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才有凡物公用出来啊，才有凡物公用这个事情出来。为什么？基于弟兄们彼此相顾。昨天晚上来了一个人，我们很为难，因为我知道有人利用这个弱点。他说他一个早上都没有吃东西，到晚上了，问我们有没有东西给他吃，正好冰箱就一点点。他说我们五个人怎么分法，东弄来东弄去，他要我们给他钱去买 hamburger。 我心里有，我自己因为从前常常给人钱，我觉得没有智慧，所以我就自己给自己定规一个条例，帮助可以的，不给钱。有一个人来说他没有汽油，我说可以，我帮你加汽油。我跟他一起去汽油站，加了钱，把他钱替他钱付了，不给他钱，因为钱是害人的东西，他拿去喝酒买药什么我都不晓得。加了汽油，你要汽油我给你汽油，我替你出钱。那昨天正在聚会嘛，他说要吃东西，我就不能带他去买 hamburger。 我可以带他去买 hamburger， 看他买了把钱付掉给他吃，这我愿意，给他钱我不愿意啊，这是一个困难。后来我们给他一点剩菜，他也，这个倒是一个真的，可能真的是有需要，他可能不是要骗钱，他真的是饿了。可是我看他开的车子比我开的还好，哎，我不懂怎么有这样的事情，我不懂，我真不懂。 anyway， 所以有些人利用这节圣经考验我们的怜悯的心，就是很难。我有没有连续性？有的。但我有没有分辨？我也应当有分辨，知道哪个真哪个假。那么有了分辨比没有分辨更难呢？没有分辨你一股脑一起做，或者一股脑拒绝，或者一股脑接受也可以。有了分辨你什么时候该怎么做很难了。我讲这个事情就是说，在我们里面应当要求神给我们的完全，但做法上面我们没有办法，他来怎么就给他了，这个不对的啊。圣经里面没有鼓励懒惰。那些要求周济的人是应当周济他，但是神也 provide 他们做工的机会。罗马保罗就在新约里面说，不做工的不可吃饭，他不愿意神的儿女不吃饭，不愿意神的儿女不做工。假如今天有这样情形呢，我们应该平衡，一方面这样，一方面对他说，主的话，如果你称为基督徒，神的话说不做工的不可吃饭，你应该做工。他说我找不到工作，你去找。很多人就不找工作，就游荡。我遇见一个凶过的人，哦，好凶啊！他开个吉普车来，不是吉普车，开个小 van 来，把我大骂一顿呢。他跟我要东西，我不给他，他给我大骂一顿呢。你说我给他，你说我不给他，有没有给对？有没有不给对？我倒良心平安了。你这样骂我，证明我当初里面感觉不要给你是对的，是吧？劝他做工，因为圣经上这样讲的，怜悯他，给他供应，让他今天不要饿着。我不能把钱给你，因为我没有工作给你做，但是你可以找工作。你既然没有生活，肚子饿了，我愿意有怜悯的心，这样才能平衡啊。小子们呢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在 这点上呢，西方教会比较容易犯的毛病，因为他们的嘴很甜的。你见到美国弟兄姊妹们， How are you honey darling how are you，讲得很好，转过去他也不认识你了，这个叫人受不了啊。那我们中国人不一定很会跟人 socialize 交际，或者讲很甜言蜜语，因为这个 culture 的问题，这是文化的关系了。这里的教训呢还是真的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可能我们言语舌头太没有恩典了，在言语和舌头上我们太不相爱了，讲话乱讲，彼此拆毁，彼此不是相爱，那也是这方面的错误啊。我们的受的矫正在言语和舌头上应当要相爱。这里说不可以在言，不是说不可以在言语和舌头上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。所以神也要我们说那些亲切的话，鼓励的话，安慰的话，接纳的话，帮助的话啊。言语和舌头是要相爱，但是还要在行为和诚实 back up with what you say， 用我们的行为和诚实来 back up 我们所讲的。那我们的中国人的毛病就是说，因为我做不到，我就不给他颜色，还觉得很对。那人家觉得你很 cold 很冷漠， 啊，这也是我们需要改的地方。啊，不给他言语上的安慰，因为我做不到，就心安理得了吗？变成心安理得了，这也不对的啊。这是主需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，有些人这样，有些人那样，需要平衡啊。那我想这里大家清楚的，言语和舌头 ，cheap to talk, cheaper to talk, 要行为和诚实上面。啊，我是一个棒球迷，不过昨天聚会，所以我就赌第一棒球不看啊。那今天我看报纸，他们说 Oakland A 啊，讲话这么 cheap, 到现在还在夸口，一点都没有行为 backup, 他们连输三场。是啊，你不晓得啊。那现在你也看棒球，我是喜欢看棒球，因为我觉得虽然今天没有体能活动 ，mental exercise, 身体操练不够，头脑操练一下。那我讲笑话了哈。我们基督徒可以有嗜好，可以有一些正常的嗜好，对不对？因为还是有一些 pass free time 啊。有一个很有名侍奉主任，他的嗜好是画图，画小孩子图画。那个是好像是 George Cutting 写那个旧知论的那一个。这个 George Cutting 好像是他常常聚会以前去散步，碰见小孩子就跟他画画。所以他死了以后，他的家人跟他出了一个画册，比他的文字比他的侍奉还出名。我不晓得哪一个，可能 George Cutting, 我忘记了啊。如果讲错了，知道人可以改正我。那侍奉主任可以有嗜好，但是却不要被这些事情只好抓住。我不是为了讲棒球的这个故事所以为自己解释，是真的是这样。那么我用那个棒球的例子就说，不能只是 talk, cheap, 讲话不算数的，而且讲话没有 backup, 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 backup 我们所说的话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。一方面有这样的见证，人可以知道我们真是实践真理，而且呢，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坦然无惧，不被控告。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安稳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。这个 heart, 啊，这里讲的 heart 呢，有一点像 conscience, 良心的意思。虽然他用的字原文实在是心。啊，我为什么提这个事情呢？中国人常常说，哎，我说话凭良心，我做事凭良心。中国人很懂得良心，很会用良心啊。这里说神比我们心还大，如果你讲的心是这个心的话，神比你的良心还要大。我们的良心，我们的心自己不责备我们，意思就是说我自己有些时候，如果我没有照着相爱的条件，言语舌头行为诚实，如果我没有做到的话，我的心会责备我的。那么神比我的心大，他怎么能不责备我？他怎么能不知道？啊，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。所以假如我们没有在言语行为和行，不，没有在言语上和行为上平衡，都做到彼此相爱的这个现象的话，第一个我们良心受不了，第二个神也要定罪我们。所以他前面说，如果我们行真理，说过真理，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可以安慰，这个心就是良心啊，靠近良心啊。二十一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从这些经历里面，这就发展这个发展出一个原则，每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的心通不过，不要想在神的面前通过。心是一个低一点的标准，假如我们心里都不通过，你不要以为神可以通过。在这个点上，我们的心代表神的意见。上次我们讲了一点良心的问题，好，那这个是神给人的一个保护和标准。基督徒良心的功用恢复了，我再说这个地方翻译是 cardio, 是心，我查了是心，但是它的功用很像良心。心里面对自己有感觉，我心里面作难啊，都不是对人讲，在我里面的事情。心里面有疑问，心里面有解不开的结，这是我们常常讲的话。 我心里面这样想，不晓得合不合适，我心里面有这个困难，我心里面有说不出来的难处啊。我们的心，神比我们心还大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心是自由的，跟我不同。假如我的心要责备我的话，我就受不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心就是很靠近良心的功用。虽然我刚才讲的那几句话都是已经是感情 emotion 的 involved 在里面，所以约翰用心这个字也是不错的。 mind 不是 mind 就是心， cardio heart。 那么 heart 是什么呢？读这个圣经原文的字啊，这个读这个圣经的生理学就研究了心是什么啊。他也尼托森有一本书叫做属灵人，他给我们分析心是什么，分析很多很多，心的功用是什么，很多很多条理很清楚。他把它 analyze 以后，把它整理以后，当然整理说根据他整理的资料 data 不得不把他自己意见加进去，那些部分有些时候可以接受，也是不能接受。但他讲到心的问题的时候，也是说到心和良心的感觉有时候相当靠近。良心绝对是属灵的事情，因为它完全独立的，可是心跟良心这个 mediator 有时候建在中间，建中间层啊。我们的心有时候跟我们自己的意志不合作。假如心是这里的话，那这里讲的不责备我们是什么呢？是我们意志，是我们的是我们的理由，是吧？照我这样说了，这句话照倪弟兄的分析的话，心就是心的，不是良心的啊。那心是什么呢？感情、思想、意志。那这里显然心里面是个感情的问题，或者是 feeling 的问题。那么责备我们什么呢？既然心在这里的话，责备我们的就是理智，责备我们的就是决断啊，意志，理智和意志。所以说我们里面心里的感觉会跟理智、意志起冲突，而心会责备我们。假如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，不需要害怕了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里讲我们里面一件事情，讲心的问题啊，这里引申出来一个原则是很重要的。这个心的问题从哪里开始呢？从相爱上面，再回到相爱这个点上。如果我们相爱这件事情上面心里自己觉得有问题，那就很麻烦啊，神会责备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安然啊。当我们的心，21节再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我们因为顺服神，遵守他的命令，彼此相爱，行了他所喜悦的事，我们的心就没有问题。我们心没有问题，我们就是刚强的，我们刚强，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一无惧怕，而且我们蒙他喜悦。你看，这是属灵生命的运转的正常现象。Run smoothly。 刚才我们讲什么？讲恩高的教训，住在主的里面。这里讲什么？这里讲生命的道路，生命的交通，在里面新的功用，弟兄相爱，彼此相爱的时候就通畅。当我们在相爱这个事情上面顺服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正常。这个原则呢，就不光是相爱了，任何在我们心里面有问题的事情，如果我们不接受神的光照，不接受圣灵的工作，不接受不顺服的话，就完了，底下是搁浅的，或者是卡住了，不 smooth 啊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啊。这里好了，神的命令前面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不是新命令，是旧命令啊！讲了半天什么？这里他自己解释了，约翰一书自己解释了，就是彼此相爱。但是他又怕我们离开旧恩的根基，所以说他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。那你们读这些事情，从上下文来看，这个命令是主要的是在哪里？哪一个是更主要的啊？在我看更主要是彼此相爱，我已经说了。但是他怕我们离开那个生命的重点，所以他说照着他的命令住在主的里面，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是不是？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 这句话哪里有呢？主什么时候说过呢？不是的，是根据那个命令的整个的路，叫我们照着他的命令彼此相爱。那主知道我们不能彼此相爱，所以一定要先住在主的里面，先接受他的生命。信怎么样信生命呢？接受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命。所以这个命令不是直接的命令，是一个推理出来的命令。他的重点是讲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我想你们是不是同意哈？好，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，好不好？我想这个时候是读约翰福音十四章最好的时候了。约翰福音十四章是主耶稣对他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话。二十一节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并不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犹大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，不向世人显现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。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。这里讲什么？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爱跟遵守命令是不能分的。如果没有爱，命令是很难遵守的，是不是？如果没有爱，没有爱主的心，命令是遵守不来的。而且失去了那个爱，遵守命令是一种僵硬的感觉，是一种被动的感觉。爱叫我们的遵守命令变成主动，变成活泼，变成生命，变成力量。反过来说，彼此相爱这个命令也是从爱神的根基出来的。前面我们也讲过了，如果我们不爱弟兄，就因为我们不爱神。当我们接受神的爱以后，我们有这个命令，有这个顺服的命令的力量，而这个顺服命令的力量叫我们去爱弟兄。所以爱弟兄，这到以后第四章开始他要再解释了，是从爱神来的。第三章讲什么？刚刚开始讲什么？讲什么？讲爱弟兄。一开始第三章讲父赐我们何等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啊。后面就讲什么？第十节后面说，不爱弟兄也是如此，不住在主里面。第十一节讲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。 Let's love one another。 好了，第三章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三章一个新的题目，重点的题目就是彼此相爱。如果每一章每一章要这样下来的话，第二章讲住在主的里面，第三章讲彼此相爱，大概这样分。24节这里有个关键，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这是一个 cycle，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找到这是一个 cycle。 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遵守神的命令。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之后，我们能够继续住在主的里面，而且主也住在我们里面。这个 cycle 会加强，一个循环会越来越加强。我们越是住在主的里面，越是要顺服主，越是顺服主，我们就越住在主的里面，主也越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不走了。这回住得高兴，常住了，不走了。好像什么？好像接待丈母娘。丈母娘来就说，我来住一个月好不好？因为你说丈母娘也怕怕的，如果你对她不好的话，她住的也没有味道。住试住一个月走了，哎呀真可惜，哎呀这个真可惜啊，你要走了我们好想，我们没有不能没有你了啊，大家很高兴了。哎，回去后他要想想到底是真心还是假心的，下次再来我住两个月好不好， 是不是真的？马上就显出来，好，欢迎你来，举双手赞成。他说啊，你什么时候来比较合适啊？这个你马上就知道了。住两个月，住这越住越好，哎，不要住了好不好？好，延一个月，三个月不住了，啊，住住住，越住越好。真的爱他，真的要他住在那里，一住住好多年，变成家里一份子。这是我们今天和主的关系。当我们顺服主的命令，当我们住在他的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越同住越喜欢，越同住越有交通，越有交通越相像，越相像越好办，越顺利，什么事情都很 smooth。 所以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不离开了。爱神，遵守神的命令，顺服他的诫命，爱弟兄，彼此相爱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这里就不是讲主里面，讲神里面。什么时候约翰的话把从住在主里面变成住在神里面？就是这里。神就是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你知道有些话我们一方面是读起来顺不顺的问题，一方面也有神学上讲究。我们以后会在第四章里面读到神就是爱，但是我们没有读到主就是爱，有一点分别。耶稣基督是神的爱，有点不一样啊。今天我不去分辨这神学上讲究，但是有点不同。这里讲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刚开始我们的经历里面是主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在主的里面。这里讲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住在神里面。而且怎么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？因为圣灵啊。这个问题啊，在今天要讲圣灵经历的人就起了大难处了。这里下一次我们要从第四章讲，讲三位一体的神，在这里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出现。他说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难道得救时没有圣灵吗？我说的辩论从这里开始了。我想约翰的本意不是这个，而是讲的经历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有圣灵的关系会经历神住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你要问经历神住在里面跟主住在里面什么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圣灵住在里面怎么知道？凭着恩膏。第二章是不是讲圣灵的恩，主的恩膏呢？那里很奇怪，他又不讲圣灵的恩膏，讲主的恩膏。因为为什么牵涉到一个身位的问题，而且这个基本的观念的问题。谁是受膏者？主。神不是受膏者，神是施膏者。膏是什么？圣灵。嘿，你看这个膏就是 anointed 基督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